罗歇日子，亚基帕王和贝尼基斯来到凯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述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几次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答应。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意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接他到凯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第二天，亚基帕和腓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活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这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缺失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据我看来，接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这段圣经里面，除了保罗，最出名的是谁？到现在还是个名人，晓不晓得是谁？
我不知道，我只能假设这是 Agrippa 吧，可能答案没那么简单。
我得再回去看一下，我听那个多加几遍，有时候听语言有障碍。
哎呀，你这个听着好听啊，这个听唱
很好听，很好听，但有时候
挺
听不懂。
为什么最出名的是 Bernice，跟亚基帕王一起来的那个，出了名的一个淫妇。为什么叫他们一起来？这个人其实是他妹妹，是他姐妹就对了。啊，这个 Bernice 以前已经有很多桃色新闻了，所以我说你都从英国来的，你这种猜也猜到了，肯定是这种皇室时期。而且人家的那当时的谣言呢，就说呢，他们这个兄妹啊，哎，或者是姐弟啊，是有问题的，就话的就传得很难听。这次的受审不是公审，虽然来了很多人，声势很大，是一个私审，也没有人告他，就是替你排了一个布道会，你给我们讲清楚。你们在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保罗是非常非常得意的，跟一个独奏会一样。那你看这个欧洲的画家，他们画保罗受审嘛，最喜欢画哪一幅呢？就是画这一幅。你去查查，你到我 Google 上一看就知道了。那这幅里面他们最喜欢画谁呢？就是画这个 Bernice，一个漂亮女人躺在房间啊，衣衫不整，是不是？ 脸上各种表情啊。这个 Bernice 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淫妇，一个淫乱的人。但是他们后来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晓得啊。这个亚基帕王呢是亚基帕二世 Agrippa II, the second。那这个人有什么重要呢？这个人是希律王朝最后一代，最后一代。什么时候结束了呢？耶路撒冷开始暴乱了啊，主后66年，66年这犹大帝开始各处有暴乱，那罗马军团就开始下来扫荡啦。这几年之后呢就把耶路撒冷给毁掉啦啊，所以呢这个 King Agrippa, 他在那个时候就带着 Bernice 呢就逃走了啊，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考啊，但是以后就再没有一个这个分封王了，就没有了。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比拉多之所以会来，就是因为前面那个希律政绩不佳的，所以干脆呢就立了一个巡抚，到了比拉多是第五代还是第六代，每个巡抚待的时间很短，因为来这里不是个好差事啊，是很难办的。比拉多算是任期比较长的，但哪一个巡抚叫什么名字，一代一代全部能够排得下来，到现在都还有。所以说《使徒行传》里面的历史是绝对可以跟罗马的历史对照的。那上次说上告凯撒，然后这个金堂木一拍，这个案子结束以后，又过了一阵子呢，这个亚基帕王带着 Bernice 拜访这个巡抚大人嘛。那过了多久呢我们不知道，只是他们两个私下的谈话。哎，怎么又给透露出来了呢？艾文，你觉得怎么回事？你们那英国的记者关于皇家啊、皇太后啊跟谁讲了什么事情啊，哪个什么小道消息，你们的可多，你觉得这个是怎么回事的？
就是内部有人透露出来，
一个是分封的王，一个是政府要员。
对对，
他们在一起谈的，边上一定有人来伺候他，那些仆人、啊、端茶送水的。路加他不是，他是详细查问嘛，巡查、
啊、对对对，
他可能就是在打听，在教会里可能就会打听说，哎，那段历史什么，那有些可能做仆人的，他信了主以后，他知道他是个亲历人，就是宫女啊或者什么打杂的呀、啊嗯、对，这些人就会把这些消息就告诉他们。因为路加他不是在政府里去要到那个公开的信息、嗯、他也不是去正式的去拿了政府的信息来。我相信他一定在教会去打听，在弟兄姊妹中间对打听错的。
我也只能猜哈，首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重要啊。
不重要。
那么你觉得重要是吧？
不重要。
因为最大的可能是应该是菲斯都他自己哈的记录。
嗯，
因为根据这个我们刚才读完27节哈，
嗯，
菲斯都他决定要把保罗押到罗马，
嗯，
但是他没有理由，他自己说的，我这个我要把他押上去，我是需要有一个罪，
对，
写下来的罪，他一直没有这个，
对，
大概就是因为他跟这个 Agrippa 亚基帕王这一次的见面、嗯、谈话拟定了一份罪状，才可以把保罗送到罗马。罗马人做事情是非常认真的啊，像这样的 proceeding 他肯定要记录下来。
嗯，
这是我的猜测，不过我不觉得它重要啊。
就我们查经是有很多那个不重要的事情，但是不重要的事情呢，同时呢能够让我们进入情况，等于这样讲，你越进入情况呢就越能够欣赏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你刚才讲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到最后保罗往罗马去送的时候写了信没有，有没有告他的状子。我们如果看26章的结束的话呢，并没看见这件事情，因为保罗讲完了之后，在26章最后一节亚基帕就对菲斯都说了嘛，要是保罗自己不上告凯撒就放了他了，但是保罗自己要上告凯撒，所以他们就把保罗交给一个百夫长啊，还有一些别的囚犯一起往罗马押去，可是就没有提有带任何的公文去了，至少我现在是没看见啊。那你没问了，我还没这么想。罗马人要控告一个人，要审判一个人，对不对？要把这个人往上送，他都有规条的，他都有规矩可行的。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固然这些小节不重要，可是这个《使徒行传》跟别的东西可是不一样啊，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书了啊。启示录的事情再奇怪呢， 你可以说是老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主耶稣亲口告诉他，这没什么好讲的。使徒行传的路加讲他亲自考察，那亲自考察的很多事情他有点 too much， 对不对？戴安娜跟 Charles 之间的私房话你都能够写下来所以他必须有一些的可能性，对不对？那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亚基帕王自己到底后来信了没有，这个 Bernice 后来悔改了没有，其实我们不晓得。保罗对他蛮有把握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好厉害哦。因为保罗这个人他很有学问，他对于耶路撒冷的事情他也知道得很清楚，这哪个希律王干什么干什么都晓得，所以他知道的很清楚。亚基帕王根本就晓得先知的预言，因为跟大家说过嘛，这个大希律为什么一定要杀耶稣，他那一句话呢，可是把他几个博士一句话可是把他惹火了。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大希律做了犹太人的王就是什么，就是他不是生下来是犹太血统，所以他想尽了办法要有犹太血统。后来他就娶了这个犹太女子啊，这个前面这个马加比王朝最后一任的这个 Prince Diana， 他们犹太第一美女来了，生了四个孩子杀了两个，剩下两个呢那就算是有犹太的血统，那亚基帕他们都从这个血统来，所以他们也能够算是犹太人，而且他们要统治这个犹太人呢，他必须要尽量的和他们 assimilate 啊，所以保罗知道这个王大概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就还有一个可能呢，根本亚基帕后来是信了主了啊，因为后来福音一直在传嘛，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事情。你说他不重要他也重要，因为当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还从来没想过的话，那你这他不是他自己编的，和那个英国小报人不一样他是不一样，对吧？就是不管是这个千夫长吕西亚写给腓力士的文书啊，或者是这里所讲的，绝对是有可能的事情。那当然你看这个腓士都他对于保罗所传的信息的形容你就知道了，保罗呢的确是打得非常准了。第25章19节，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的，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啊，这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传福音啊最出名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把我们的福音给你传完了，对不对？这个人明明是死的，可是保罗说他是活的。那个保罗的职分就是我们的职分，我们要讲的是什么？一个我们都知道存在的人，而且已经死了，可是我说他是活的。我们从这里可以开始讲啊，这个就是腓士都留在心里面的印象，这个好厉害。碰到一个福音朋友，他听了好多布道会，你问他说耶稣基督信什么，他能够这样一句话吗？你讲出来，这句话讲的太好了，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的，而且是活着的，就是 is still living right now。 然后他底下这个问题也很好玩，这些是应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还不只是说这个往上告的事情，他说像这种的案子怎么审呢？不知道从何下手嘛。
其实呢今天的讨论哈，涉及到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是之前讨论过的，关于保罗提到他没有违反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啊，也没有违反这个罗马人的律法。我想这个经文本身并不难啊，我们查经的时候常常是解经并不难啊，解经有争议的并不多，常常难的是应用这件事情。那现在论到我们手上了，怎么办？争论都在这个地方。那个刚才有一位弟兄也提到的，比如说耶稣基督犯安息日他就没有守犹太人的律法呢？因为有些时候讲台上讲道或者查经都不严谨的话，那因为没有解经的话就没有应用，那个解经的解错了，那后面再讲的再好也没有意义。但是呢在应用上可能大家需要有包容心，其实讲难听点，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传福音，有访问学者信了，他们甚至是党员甚至是党支部书记啊，信了他们要回去，总有一个问题马上就会出现，他回中国去以后要不要公开这个基督徒身份。那我是这样给他建议的啊，但是我没有说我是对，我会跟他这样说，我没有资格告诉你你回到中国以后应该公开你的基督徒身份或者不公开，应该去退党或者不该退党，这不是我可以告诉你。好好祷告神，求圣灵给你一个平安，不管你是告诉还是不告诉，公开不公开，其实都是可以的，只要在神面前有清洁的良心。你没有 volunteer 告诉人家我现在是基督徒了， 但是你如果神让你这样做，阿们。但是呢，你如果走到一个地步，你不愿意公开，我不会告诉你要去公开。但是反过来哈，如果你会碰到一个难题的，有一天某一个领导来问你了，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不能当着人家的面说我不是基督徒，这是一个最难的问题啊。
对，但这个问题摆在这里呢，它是有解的，因为当犹太人他们控告主耶稣犯安息日的时候，主耶稣当场就给了回答，这些回答我们到现在都还用啊，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啊、是不是？主耶稣当时已经解了，而且讲到犹太人是无话可答，我们知道那是真理。在这里所说的呢，是保罗从开头，从被抓直到现在啊，两年多，可能到了两年半，这一向的作风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啊，连雅各都在说他，对不对？人家都说你这个践踏摩西的律法，那你把保罗的信拿出来说，他是不是在践踏摩西的律法？是，你如果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当然是，因为他把摩西叫做那将废者，渐就渐衰的要归于无有。如果这个还不算践踏了，算是什么呢？可是他在传的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做了一个新的工，那所以他在罗马书里面替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辩解，他说这样啊，我们所传的一个福音呢，就非但不是违背律法，反而是成就律法，这是他给自己的辩解，这是可以讲得通的。但是这个东西你今天把它拿了一大堆的道理，你拿来跟腓斯都讲，拿来跟控告你的祭司长讲，那就是把珍珠丢给猪吃了。因为就在你们现在在告我的事情，在告我的这公堂来讲呢，我在耶路撒冷一共只待了12天，在这12天里面，你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违背任何一条你们所说犹太人的律法，也没有干犯圣鞭，也没有啊违背凯撒的律法。你们如果找不出凭据，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这个自夸的权利拿掉，因为我真的是没有，你们没有。现在是在法庭上，现在是一个法庭上的辩论，对不对？那至于其他所说的东西，其实就是整个圣经所说的，为什么不要守割礼，为什么不要守安息，对不对？为什么主耶稣来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尽管他这些成全在别人看起来呢是干饭。所以我们是可以这样去了解，这样去明白，只是用在中国人身上很麻烦啊、这个麻烦甚至会牵涉到我们自己的家庭。因为中国人讲的是孝顺父母，圣经讲的是孝敬父母，这两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像这种东西那你就就讨论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啊。但是就这单是保罗所讲的这三件事情呢，我觉得至少他是绝对站得住的，因为现在是别人在控告他，不是他自己要站在街上说，哎，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干犯啊、犹太人的律法，他不是这样讲啊。这个整个的问题的中心也不在这里。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我们可能需要去明白了，也需要去仔细思想。好吧，26，基本上的整篇呢，就是保罗啊，他在这个啊凯撒利亚，在耶路撒冷这一带最后一次的分诉。
我现在已经是忘了四川话，但我可以把四朵来读一下，肯定不如那个多加。
没问题。
使徒行传26章第一节，亚基帕对保罗说，尊你为自己别名。于是保罗深受分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搞过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视为完形。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由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允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叫世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行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坚拉萨的人耶稣的命，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信了。自从祭司长得了权力，我就把许多神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命定案。在过会堂，我屡次用心枪毙他们所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知道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下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西北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指示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又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称神的人同得经验。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现在大马色都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拉着我，也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为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吗？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王也晓得这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我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锁链。于是王和巡抚并被尼基与同族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没有上告于该杀，就可以释放了。
不错，好了好了，这一章怎么回事啊？我们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这一章？你这一章和前面保罗所讲的道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26章起个题目，你会怎么说？
保罗现在他就在讲事情啊，讲他自己的经历，
讲
他自己的
事情。那你怎么说这件事儿？
就保罗把自己的先说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
保罗的这一篇哈讲到哈、
嗯、
特别好像有点人情味儿。
人情味
儿。对。
怎么说，
因为他几个地方都提到了叫亚基帕王啊、
嗯、
就提到了我看一次两次三次。
王啊
然后
王啊
对
啊亚基帕王。
然后跟他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有点像跟朋友讲的那个故事一样，他是、
嗯、
真的是讲的非常的生动。
嗯嗯，
活灵活现，
又是有人情味，又是讲故事，又是讲经历。这篇倒是类似于保罗的见证，它是一个个人的见证，向亚基帕王 一个人对一个人。尽管堂上还有很多的人，可是这天保罗呢，他采取了一个相当不一样的套路，就是说他把它当成了一个一对一的见证的机会，而且是一个难得的见证的机会，就是主耶稣跟他讲的，你向诸侯君王做见证，对不对？我们也会碰见这样的事情呢、啊。有的时候你去一个人家里面跟他传福音呢、啊，哎，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在旁边坐了他的弟弟啊，他的妹妹，他的妈都是听进去了。你是可以这样做的，说是这个亚基帕王呢、啊，还有腓斯都呢，他们要把保罗吊上来，详细看看啊。腓斯都希望呢，亚基帕王给他点灵感，我到底这个状子要怎么写，我才能够呈到皇上那里去嘛？这人去找你干什么？我都写不清楚，那行吗？从做官人来讲是这回事，从保罗来讲呢，哦，这是主耶稣给我的机会。那他怎么样把握这个机会？他是用个人的见证为主干，来向亚基帕王传福音。那他传的效果好不好呢？他这篇话讲完了以后，他有两个反应，一个反响是腓斯都的，一个反响是亚基帕的，这两个反响有什么不一样？那从这两个反响里面，你觉得他啊？
那个腓斯都的话就被刺激到了，实际上他应该是听的有道理，但是他不愿意接受，所以他就很坚决的来否定说保罗癫狂，实际上那些话也刺激到他了。这就是有时候我们给人讲理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辩驳了，可是他还是骨子里不愿意接受，所以这个保罗的见证其实是非常有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亚基帕就是说已经很让他感同身受了，都想要就做基督徒了。
他当然那天不能问他们两个要不要绝志了，对不对？他们两个到底心里怎么想我们很难猜，可是至少从这两个反应来讲，保罗讲的话呢，他要人家听见的人家是听见。
对，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像这个亚基帕王，他直接听出来这个意思，保罗是要我做基督徒，而且对于怎么做基督徒他跟我讲清楚了，所以他才会这么说，很白的说出来。那腓斯都呢，他呢做官，就是说你听到一个这么清楚的消息，其实你说腓斯都需要讲话，他不需要讲话。保罗从头到尾对着这个亚基帕王讲，对不对？腓斯都上次已经听过一次了，他心里面要是觉得有点难受啊，有点被圣灵催逼的话，他就觉得他需要讲话。可你说的不错啊，不管他这个原因是什么，他的体会是什么，他的话一讲出来啊，他就把这个压力错开来了。很多时候真是这样啊，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需要鼓励他们不要随便乱讲话。像腓斯都这个话，保罗啊，你是学问太大癫狂了吧。其实他不需要为保罗开脱，他也不需要为亚基帕王做挡箭牌，显然他自己心里面觉得不对，他自己心里面可能受到催促了，受到责备了，讲那么一句话呢，就把这个他心里面所面对的这个危机啊，这个抉择啊，就把它错开了。就好像中国人喜欢讲说人死如灯灭，对不对？或者我们现在讲一路走好啊，一路好走，管它是什么东西，这么一讲呢，他心里面那个东西就不见了，他就不用再面对死亡了，而是一样的东西啊，一样的东西。人的嘴巴是很厉害的，人的嘴巴真的是被撒旦所用的。